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来来来，上桌了，上桌喽，
上桌了。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这里是饭桌派，欢迎亲爱的良友家人，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饭桌上。我们今天又要带给大家一些话题，一些热点。那在我们饭桌上的呢，有两位嘉宾，我们先跟他们打声招呼。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你好，学智。
哎，你们好。
我还没说学智呢。你好，学智。
哎，你好 ，Helen。
我得假装我和学智坐在一起。
对，假装坐一起，其实我们真的没坐在一起，我们还是在云端相会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我们这个非常态化都快成常态化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得在这个云端相会啊。虽然我们不断的更新我们的设备，不断的要想各种办法让我们的声音更贴合，可是仍然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跟在录音室里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不管吧，我们还是要跟听众朋友们热情的这个打招呼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在一起呢要聊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的起因呢，跟我们上一期做的节目有点像。咱们上一期呢一起讨论了这个碎片化信息。那接下来其实就有另外一个话题能够引出来，就是什么？就是这种手机上面的这种 app， 这种程式，这种不管是什么嘛，它的目的就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上次也在讲了，那么今天能够吸引我们注意力的，让我们上瘾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来谈一谈上瘾这个话题。那我想跟两位弟兄问一下哈，先有一个问题丢过来，就是在你的这个人生当中哈，目前你所经历到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年代，在年代之中哈，有些什么东西是让人上瘾的？
对，我年轻的时候烟瘾很大，就抽烟，对，大概抽了有20年。
对，上瘾这个事情可能是真的是因人而异，就是说每个人对上瘾的事情可能都不一样。那你看别人也会觉得奇怪，他怎么会对这个上瘾，但是他看你可能也会觉得奇怪。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在香港的时候，刚刚有，是90年代末的时候，刚刚有因特网，然后网速也特别慢，都是拨号上网，所以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一下子好像就对网络特别的有兴趣，就特别的怎么讲，就是想去网上去找这些资料啊，然后你就完全忘了时间。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正好开始游戏，也是属于是开始很能够得人的心，就是就像特别是我自己来讲，我很喜欢那种战略游戏，就是你一步一步要想得很清楚，然后一步步往前走。所以当时那个微软它推了一个，它叫 Age of Empires， 帝国时代。那个游戏就是对我来讲，当时就觉得很有兴趣，所以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玩那个游戏。
对，我也是帝国时代的这个追随者啊。
你们俩都高大上，你俩说的这游戏我一点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因为我多好，是因为我沉迷在那个玛丽，哎，那个有一个游戏叫。啊，对，在超级玛丽当中，
那不是一回事吧？
我的水平就是对我，所以你那游戏我没听过呀。
那是8位机的游戏，
我只知道我那个时候玩超级玛丽玩的上瘾的不行，要打通关嘛。那个时候，所以那个当然有年代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眼界的问题，咱还没办法接触到这个微软的。
刚才你说到这个，我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还有一个习惯，或者说有一个不好 好的习惯，就是我晚上要是听某个东西的时候，我习惯在手机里头玩一些特别简单的这种游戏，像是俄罗斯方块啊这种，就是也不用想，就是手就不停的就要动，这个好像是一种放空的状态，就是说我耳朵里听着一个东西，手里还拿着一个东西，我还插着耳机。经常我太太就会说把你忙死了。
对，这是你这属于是多任务的那种。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单一任务的，就是干一件事，我只是做这一件事那样的。所以就是说，确实像我要玩那个其他比较简单的游戏，我就喜欢玩那像波斯王子那样。波斯王子也是要通关的。
嗯，
对，要是说起游戏来，估计就得说好几集。
对。
是，而且我们好像还能互相补充一下自己的游戏方面的缺乏。
哎，但是我就有一个，刚才我就有一个，说起这个事儿来，我就有一点点发现，就是我说我晚上躺到那儿，耳朵里插着耳机，听着一个东西，听这个东西和游戏没关系，我手里头还要玩一个游戏的时候，假如今天晚上耳朵里没插，或者手里头没有这个游戏，我会觉得缺点什么。真的，这个其实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嗯嗯，
这肯定就是一种上瘾。
你就是说你已经有察觉了，对吧？
对。
刚才我说我们玩游戏的那个年代，好像父辈或者是阿姨啊这些，他其实很明白的告诉你，哎，不能玩那个啊，那个浪费时间啊，然后。报纸啊电视啊好像也铺天盖地的告诉我们有网瘾，对吧，有毒瘾，有网瘾，他很明确的这个很明确的告诉你。可是我发现现在就像刚才就像我头脑中一句话一样，就是非常态化就变成常态化了。因为今天好像你说有一个人有网瘾，我们都觉得哎呀这句话有点轻描淡写，因为谁没网瘾？因为今天父母都不好意思跟孩子讲，哎，你不要老玩手机啊，哎，你不要老看这个电视啊，因为我们自己啊，当特别是身边有了手机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就是随时手机滴落着啊，就跟离不开一样，一分钟没见着，就觉得哎呦，出多大一事儿。
对，我看到英国在2017年有一个调查，他说成人的话一天平均看手机85次，大概5个小时的时间。
嗯，
那么就是说有1/3清醒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和这个有关的。我相信现在已经过去3年啊，这个数据应该是比原来还要严重一些。
嗯，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是吧？
对。对，那个网络公司还送流量，我的天，我那天看到就刚疫情开始，我的那个电话公司啊还 double 送我的流量，哎呦，他说你这个疫情期间啊，我们公司为你免费提高网速，免费升流量，哈哈，这什么意思嘛？明摆的就是说哎呀在家没事儿，哎呀你就玩吧，你就用网玩吧。
对啊，而且人类在这个技术上，人类在这个事情的追求上，它是一直没有止步的，因为因为这是人的一个需求，人希望更快。刚才学志说刚开始拨号的时候，那个网速可能支持一个语音通话都非常的困难。你看现在这个 Zoom 会议最多的时候可能成几百上几千的人都可以同时的在线。这个技术人们不停的投入各种各样的资源。换得呢更多的用户，其实这个它已经成为一个循环。如果马斯克的那个10000多颗卫星都布好了局，可能我们对网速的理解，我们对网络的理解又是全新的一个样子，是可以看得到这种汹汹而来的潮流的。
嗯，所以说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定义，今天其实就是一个上瘾的时代。
说怎么讲，就是很难讲得清楚吧，就是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上瘾的事情啊，就是今天这个年代上瘾的事情可能是这些，就是说
对
每个人的时间都需要被一些东西给占有，那到底那些东西是什么，就可能每个年代不一样。
那今天显而易见那就是手机了。以前就是说在还用电脑的时候，还用那个大的啊、哦、就是有主机啊有屏幕的这种电脑的时候，哎，你要想要做一件事情，或者 啊，真的是要长时间的坐在这个电脑前面。可是今天呢，手机你可以把它拿到饭厅，你可以带着它去喝咖啡啊，你也可以把它拿进厕所，所以你可以无时无处的、无处不在的，你可以啊登入网络。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啊好好的聊一聊，今天我们对手机、对这个里面我们在对什么上瘾啊？
我理解上瘾呢，其实刚才学志说的，我是同意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上瘾的东西，上瘾我认为是人的一个弱点，就是说人是有这种弱点，可以被攻击，可以被利用的。只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对上瘾，尤其对这个手机 APP 的上瘾这么担心呢？其实人在刚才我们也在讨论了哈，不同的阶段都上瘾干不同的事儿，打太极拳，跳广场舞，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影迷发烧友，这都是上瘾。为什么到现在这个 APP 的上瘾让我们如此的焦虑呢？是因为我觉得随着科技的发展，它会让这个东西越来越有针对性。你原来对某一类东西上瘾，这个东西它提供你这个东西呢，它不能完全满足你的这个需求，或者说不能完全对应你的症状，这样的话你的上瘾度就不会那么高。第二个呢，随着科技的发展呢， APP 的实质是什么？ APP 的实质不就是更方便吗？对吧，就是随手拈来嘛，对吧？因为它在你的手机里，你看你临睡前最后一眼看着你的手机，醒来第一眼看你的手机。总有一天他们会发明一个 APP 说在梦里我也可以和你在一起，我觉得都不会太久。
是非常形象。
这个随着科技的这个发展，它会让你更方便。如果你把它比成一个毒品，它更纯。
你刚才说的哈，我觉得也，你说每个年代有上瘾的东西，比如说也或者换句话说也叫发烧友吧，对这个电器发烧，对这个跳广场舞，我觉得那个还好。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它占据的时间它不可能太长啊。那今天这种就像你说的这种 APP, 它真的是它要完全的占有你，它要你随处随在的都跟它在一起啊，甚至梦里啊，可能科学家想的更多的就是梦里。我不知道你们用不用这个你们玩不玩什么抖音。我知道在年轻人当中，抖音简直是一个，可能说年轻人的手机里谁没装抖音可能都会觉得它 out 了。我先说我没装，不是因为我有多好，是因为我知道我要是装了的话，我就会被他拖下去，所以我没装。我女儿呢，你看哈，他们用的是 TikTok, 我就偶尔去瞟一眼他们的东西。我虽然没有装抖音，但是我发现他的那个运作的方式哈，特别恐怖。就是如果你喜欢看某种类型的，比如说你喜欢看广场舞的或者你喜欢看笑话的或者你喜欢看这种吃播吧，各样吃的东西，只要你点开了以后，你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两次三次，就是呈现出你的喜好的这个曲线的话，它马上后面推的都是按照你喜欢的送上来的。你喜欢广场舞的，后面推的都是广场舞的。
对，这个定向精确的大数据分析以后，这个在很多软件里都有，不一定是在抖音里啊。
对，
你包括在新闻里，
对对，
在 YouTube 里，
嗯，
对，你包括现在看很多新闻网站，你比如说你特别关注成都的这个消息，你等着吧，三天之后，你再打开你的手机，几乎就是成都的消息能占到一半。只要你看过两篇，
对，你如果喜欢财经的也是啊。后面哗啦哗啦跟来的都是财经的，就是这种精准定位。
对，我觉得需要厘清一个概念，我们不能说它都是有害的，它其实是有益的东西也很多。我们今天说上瘾，我觉得它有两个条件，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就可以说它是一个不好的这种上瘾。一个呢是无法自控和自拔，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呢就产生不良的后果。我们举一个例子说就比较容易，比如说跳广场舞，它算不算一种上瘾，它算不算一种不好的瘾，算，但是不是很严重。为什么？ 它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但是如果你注意的话，你不影响其他人的话，这种不良后果不是很严重。但是你说吸毒算不算上瘾？算，当然也算非常非常糟糕的瘾，因为它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后果。所以我们在判断我们对网络的这种上瘾的时候，我觉得也可能可以从这两个标准去衡量。
你说的不良的后果，你是指对别人造成的不良后果？
我认为都算，就是综合的算，都算。
因为如果
你比如说你喝醉酒了，你就在那儿胡闹，这其实是一个不良的后果。
但是就是说，如果你只是讲到个人的话，可能是这两个实际上是就合在一起了。就是说，对自己来讲哈，就是说你不能自拔。就是这个本身它是一个对你来讲是一个不良的后果，因为就是说你相当于是你不能用这个时间去做你真正需要做的事情，你就是现在这个里面你知道你应该去做一些你该做的，但是你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去做，你就陷在里面就出不来了。所以上瘾基本上对我来讲的话，就是你本身你是一个主人，你是在用这些东西，那最后上瘾就是说那个地位的翻转，就是你从主人的位置变成了一个唯命是从的，就是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只能做，你尽管你思维里面可能是你觉得不应该这样，但是你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你没有办法说我现在可以把它丢下来，因为你觉得你丢下来你已经失魂落魄那种。
那从另一方面来说，其实他就是抓住了我们的心理。
对，我其实原来也参与过游戏制作的一些一些生意。他们现在他们说好听一点叫粘合度，就粘度，实际上就是让你怎么沉入。他们
就是说设计一款 APP 的时候，它需要达到的有一个要素叫粘度，是吗？
其实 APP 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可以在手机上运行的简化版的网站。那么在设计某个游戏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设计粘度的，包括一些商业网站都要有粘度的，这都要对客户做研究的，甚至他们会和一些生物学家和一些做人体研究的人紧密联合到一块儿，人对什么样的东西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依赖，不能自拔。其实我觉得就这个东西你要是知道它的幕后的这些东西是挺可怕的。我记得人类在大概倒退50年的时候，在烟草的广告和烟草的制作上是没有什么管制的。烟草的广告到处都是，我记得万宝路的广告，那看当时的那些宣传画的话到处都是。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在游戏界大家都有一些互相心照不宣的一些秘密，就是说你这个游戏的粘度有点太高，你得适当的调整，你这个游戏的不能让人沉迷这么厉害。但是其实你想啊，当人的注意力被放到一个实验室有针对性的去研究的时候，你基本上是跑不掉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抵抗力，或者说你没有一个相对野蛮一点的这个行为的话，比如说坚决的把某个软件，我就是把抖音从我的手机里拿掉了，那我再也不装了。这个其实是其实人在这个就是用户在商业体对面或者是在软件制造商对面，人是脆弱的，人是被研究的，人是被攻击的。
其实就是说你是面对的一个专门针对你的一款设计，实际上是。
对的。我举例子，人类原来最开始吸毒的话是吸食鸦片，对吧？吸食鸦片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这么一个东西，它会给你带来幻觉，于是人们就吸食鸦片。它对人的毒害呢是很大的，但是它远远比不上现在的毒品。现在的毒品是在实验室里合成的，是经过这个化学家经过计算经过实验这样做出来的，那对你的控制力要比鸦片要强多少倍，你可以想象一下。
对，
另外人体可能是对这些毒瘾它本身来讲有一个反应，就是说它的那个反应是就是让你的剂量是越来越大才能够构成同等程度的那种上瘾的情况，所以这个像手机的这些信息，它是信息强度也是需要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有针对性，越来越及时快速，所以它是一直要把你抓住，它就是说它不能是说一开始抓住你然后在同等程度的刺激，它会刺激越来越强，最后彻底就是 把你给控制住。所以这个上瘾本身来讲就是确实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你一旦掉到循环里面，你可能靠自己的能力，就是说你要想出来是非常难的。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和这个父母亲有很大的这种冲突，家庭矛盾很多时候也是因为这种原因，就一方面孩子他已经上瘾了，但是父母亲比如像要管教他，所以双方的这种矛盾就非常大，这反映出来这个瘾是很有这个能力在那边控制人。
那他其实，那我反过来说一下啊，那这一瘾他是针对人的哪一种心理，或者是人的哪一种缺乏，他在对他在起作用？
对，我想在这里厘清一下啊，我们今天不是说 APP 是有害的，不是说所我们今天不是在批评信息化，不是在批评智能手机。我们今天是在控诉让人上瘾的这种现象。我们今天是在批评对的，对这个东西上瘾不能自拔，不能自控。
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对。其实我可以现身说法。我研究过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我戒烟。我20岁左右开始抽烟。抽到40岁左右的时候，烟就抽得非常厉害了。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我礼拜一拿一条烟去办公室，礼拜五就没有了。而且我抽的烟呢是国外生产的烟，就是中国人都不喜欢抽的那种，也就没人分享我的烟，都是我自己抽了。后来我也戒了几次烟都失败了。那最后一次戒烟呢，其实是一本书他给了我一个理论的基础。这就谈到那个刚才 Helen 提到的一个问题，怎么就让人上瘾呢？那么他就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抽烟？他一定是带给了你某个好处，如果他不带给你某个好处，你一定不会去抽。那就找啊，就是说有人说让我放松，不是的，其实抽烟的人比不抽烟的人紧张，他随时要看这个地方能不能抽啊，他烟还够不够啊。有的人说他让我觉得有个什么，有个事儿，手里有个东西，嘴里有个东西。那其实你手里拿个粉笔，或者是你嘴里头吐那个烟沫，你都不能缓解。实际上研究的结果非常的简单，就是香烟带给你什么呢？实际上人有一个弱点，在香烟这个问题上有个弱点。人在抽了一两次烟以后，因为人开始抽烟其实不舒服，人开始抽烟就是为了一个好奇。人在抽了一两次烟以后，你马上就会有一个身上就会出现一个病，叫尼古丁依赖，就是你的血液中尼古丁只要含量达不到某一个含量，你就会难受。然后呢，只要你多长时间不抽烟，你这个尼古丁含量就会降低，一降低你就会难受。那抽烟能带来什么好处呢？答案非常简单，它能够最快的缓解你的这个尼古丁依赖，就是能够提升你的尼古丁含量。那么这换句话说，就有点像什么呢？你给自己脚上套了一双非常小的鞋，特别难受。你每过这个每到整点的时候，你就把这个鞋脱下来，让自己舒服五分钟。两天之后，你会对这个整点的时间非常依赖。这就是我刚才用这个例子来说，人总会有某些依赖。实际上上瘾是什么呢？是你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本来你身上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捆绑，你给自己制造了这样一个捆绑。你如果离开烟，你如果没有了尼古丁依赖这个病，香烟对你没有任何的意义和好处。这其实是一种捆绑，你知道吗？就是你自己找了一绳子把你自己捆起来了，然后我就说你自己套了一双小鞋了，你自己把你自己捆起来了，然后你定时的去解开，你觉得好舒服好舒服。当然 APP 的成瘾比这个要更加的凶险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这么青面獠牙，它是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撒旦不一定都是青面獠牙的，它很有可能呢是温情脉脉的，甚至还闪耀着这种科技的蓝光，然后它会很精细的发现你身上的某个弱点，你会对某个东西产生依赖，它让你对某个东西产生依赖之后，你只要一用它，你这个依赖就立刻被满足，这就是它带给你的成瘾的根本原理。
但我刚才听你说那个尼古丁哈，就是对尼古丁依赖，对。但是我看到有一份调查报告，是美国加州大学有一个科学系的教授他做的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就是关于手机重度使用者的情况。那他呢，就是安排这实验室啊，独处一室。观看一些视频，手机呢就放在身旁，但是呢要求在实验期间，这个试验者是不允许触碰手机的。就是到最后的结果发现啊，实验结果显示，当手机发出这种有信息的提示音的时候啊，就是在旁边嘛，他还没关闭那个声音，实验者的肾上腺分泌的这个荷尔蒙就会猛增，让这个人呢就会处于这个亢奋的状态。所以啊，这个实验的意思就是说，每当啊我们听到手机叮铃一声有这种啊来信息的声音的时候，这个试验者虽然他没有碰那个手机，但是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肾上腺素的荷尔蒙就会一下子升起来，也就是说意味着这个手机对他直接的影响是使他兴奋，使他亢奋。哎，这个实验最后这个科学家的报告就说，那如果每天都沉溺于这样子的一个接收信息、发现信息，然后这个观看信息的这种亢奋状态的话，人是受不了的，因为那个荷尔蒙的猛增的那个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可能正好是跟刚才阳光跟我们说的自己找不痛快相反的，这个是自己一定要找痛快。
对，这个可能是更普遍的。
那不你在这个很久没有抽烟，比如说一个抽烟者啊，你五个小时如果没有抽烟，你就在那个机场的那个吸烟室里你就看吧，哎呦，那个人抽烟的那个人表现出来的那种猛吸啊，真的是很像的。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说 APP 一些对人的这种控制更可怕呢，你如果是像吸烟吸毒这个东西，我们都在这儿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它害处太多了，它太清楚了。但是现在这让你上瘾的东西呢，它往往夹杂一些有用的东西在里面，你的正常需求在里面。
那正好呢，我们也借着阳光的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谈了香烟和尼古丁啊，我们期待呢下一集我们再展开深入的思考啊。那我们就先在这里说再见，深度饭桌派周周见，谢谢大家，再见。
好，谢谢，再见，
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我倒一